欢迎收听糖蒜广播，您可以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APP、 小宇宙 APP 和苹果 Podcast 上通过搜索糖蒜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也可以在微博和哔哩哔哩中搜索糖蒜广播，在微信视频号搜索糖蒜 Radio， 关注糖蒜广播和生于2004年的我们一起继续成长。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真无聊这个特别节目啊。一个开场曲在前奏的时候啊，我们非常的缅怀啊，非常的悲痛，因为前一两周我们的英国女王驾鹤西游了。其实这首歌也是特别为她致敬，一个 respect，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也是我们一种文化或文艺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大家听到这个歌曲其实非常的相似，会想到早年的一些很英国啊美国的早年的一些朋克的感觉。但是恰恰我们今儿请来，我操我这嗓子，恰恰我们今天请来的是谁？大范。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朋克班霸乐队脑浊乐队的主唱王健。
我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请来了英国女皇特别喜欢中国的唯一一支朋克乐队，
钦点
钦点的朋克，中国朋克界的鼻祖。
喂，别
哎哎哎的黄
开山之斧，
鼻子有点高，但
鲁班之巨。
OK， 大家好，我是脑浊乐队主唱吉他手王健。
华佗之舌，
看你这嗓子，你这昨晚上没干好事，
太性感了。
我昨晚那个今天啊，特别有幸请来了咱们，一般我一老管他叫大牙是吧？叫一叫大牙，
对，叫大牙、坏牙，什么都有，
坏牙，对，
什么都有啊。
脑油乐队有人叫哈，
对，这个网上的段子了，
是吧？为什么叫脑油乐队呢？
这个东西最早是因为好多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脑和浊的两个字都认识，但这俩字搁在一起
就不认识了，
好多人就不认识后面这个字了，
是吗？
我做那个有一次，
我一般老看是脑淤血，
对，寄快递，那个而且是当时还是 EMS， 就国家公务员的那种，就说你这脑油是吗？
脑油包油，
对，当时我就
惊了。脑油，
后来我发现这个字好像不光是他一个人，好多各种念法，
容易念错了啊。
对，有念脑油的，还有念脑石的，那腐蚀的石，
哎，真是，哎，确实。
以前我在狗 VC 的时候，那个乐队不说谁了，管脑浊叫脑龙浊乐队，脑浊脑龙浊乐队，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脑龙浊呢，
那我就知道是谁了，
是吧？你知道
还有谁贼贼是这苍蝇？
肯定不是我。
哎，咱先说说啊，因为很多的听友啊，听到咱们节目，大部分是咱们的老听众啊，还有一部分都是新听众，他可能不了解这个音乐方面，
什么是朋克？
对，第一讲什么是朋克，再讲讲咱们这个乐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完了怎么成立了，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阐述。对
啊，这个话题有点太沉重了啊！
你看，
而且
你就用五个字来去说，
而且确实这个先说朋克是什么？朋克其实就是一个最早在那个大家都在玩华丽的音乐的时候，说出现了一帮年轻人，而且那个是年轻人基本上的年轻人的特色就是叛逆嘛，所以说那时候我们这也不是我吧，就那个年代70年代这帮年轻人们就开始玩出了一种叛逆的音乐，叛逆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玩技巧我不玩技巧，你喜欢的东西我不喜欢，我们就反主流，甚至我们从反什么，我们反地心引力，我们把头发立起来，我从地心引力开始，
反牛顿，
我全都反啊，就朋克音乐出现了啊，当时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拿笑话来说嘛，三和弦的朋克，但其实这个也是只是一个误解，因为其实朋克挺难的，不光三和弦，但是其实这是我们主导的一种思想，就所有人都能拿着吉他唱歌，谁都能站在舞台上当 star， 就这种感觉，对，
哎，那当初为什么就是起名字，这个名字的缘由是怎么来？
这个缘由是脑浊第一班人马，当时一个图强的一个、
对对，
奋发图强的图强，拉屎蹦蹦墙，
不是
图强，
然后毛坯刷腻子叫图强。
OK，
然后他的作业本上无意中看到了俩字儿，就是这俩字儿，哎，正挺，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儿其实挺有意思，比如说北京话不也有说恕我眼拙，对吧？
恕我眼拙，
都有这一类的词，
恕我脑浊，这是啊，
这俩字儿在一起就特别有意思，所以就用这个。
哎，对了，第一班的人马，现在还有在的吗？现在？
最早那班没了，
都没了，
上初中时候的那班。
哦，对，那时候已经没了。我觉得那是应该90几年那时候是吧？
无聊军队时候，
无聊军队，
无聊军队之前
，
后来无聊军队合集都是99年出的合集嘛。97年的时候组的队，
创始人是肖荣肖老师，
有肖荣，有涂强，
涂强，
还有一个不知名的，
有一个是瘦戴维，有一个瘦戴维，
瘦戴维是我同跟我一时期的，
跟你时期的，我记得瘦戴维在好久，
因为那个时候是无聊军队分崩离析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大部分乐手都共用的嘛，
嗯，
那个时期，然后当时我是阿兹猫乐队，然后
哦，对对对，阿兹猫，
阿兹猫乐队，
然后肖荣的贝斯是瘦戴维，
哎，瘦戴维，对，
鼓手也是当时阿兹猫，就是现在许林，对，当时我们四个一起啊，
明白明白。那最终的最后的这个版本就是你的这个边的，现在就是你来主唱的这块的时代了，就
我也可以戏称为后脑勺时代吧，
后脑勺招弟，
那怎么办啊？因为确实是这样，因为随着年龄长大嘛，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变化，每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有变化，
嗯，
喜好都有变化，
嗯，
这个时候也不用强求每个人去，
嗯，
一定要按着某一个人的方式去活，
嗯，
对吧，
嗯，
所以大家都是互相也都成年人了，
嗯，
跟自己该干嘛干嘛吧，就这意思，
嗯嗯，
而且我觉得王健特越是越来越造，岁数越大越来越造，
嗯，我觉得你读他这名字一见王健，我老觉得该真做房地产似的，
就是王健先生是王健林先生少一个林，
对，
你就少一个林，你要有40亿
林子那事儿就别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因为我觉得王健属于越成熟的越造，但是肖荣的新歌是越来越软。我觉得他是越来越那个民谣，现在玩的是
胆小了吧？
我觉得
收心了是吧？
不是，我觉得是个这他俩这完全是两个极端。我觉得王健
心态的问题，我觉得
王健现在属于是朋克这个不止第几春了啊！你天天是不是吃春药伟哥什么的？天天顶着劲儿呢？
不知道为什么天天那么大劲，
这么大劲，我看他巡演都造的不行了。就是现在这岁数，
是我直接看了一下，就是还能这么着的，就因为这我觉得都是小时候干那些事儿。
咱不说别的，机关头现在能立着，就这岁数机关能力也就他了。
不是能有的头发，别说机关了，
先有头发，
头发
先说这头发，有这头发才能立起来。
对对，
是就不提那个乐队叫什么名字了，他开始植发了。
对对对，我知道，植一锅盖。
哎，对了，刚开始咱们在节目之前啊，说了一下，咱们大概聊一下。那比如说，大家会了解那个脑浊的时候，可能会想起第一个可能肖荣啊，就是。他在那时候你们有一块在一块做过吗？也有在一块合作过是吗？
太有了，
你说什么，
就跟肖荣一块来去玩的时候，在这乐队同队里的时候，
永远的乌托邦啊，那肯定的，
那，
啊，
不太多了吗？
对对，完了之后怎么就离开？是他的一个想法还是怎么样？
尖锐问题出来，
对，
尖锐问题就先抛，
所以我就想抛出这个。
脑浊除了那个合集无聊军队，那是合集，
嗯，
从那合集之后，然后我就加入这个乐队，从那开始脑浊第一张专辑就我就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啊，
签约日本公司的时候就在了
啊，对，
就签在日本公司，
对，
哦，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受戴维姆那波开始有演出，
嗯，
然后后来也是圈里人比较认可嘛，有些留学生就把说啊脑中国有个叫脑浊的特牛逼，
嗯，
演出也贼燥，然后技术也不错啊，
嗯，
然后就传到国外去了，然后那个日本老头专门跑到北京来，当时在 CD 咖啡，
嗯。
还有个二楼
啊，对，
在二楼看我们演出，然后把老头给感动了，
哦，
演完出就是要签我们，说那个你我说我记得原话啊，嗯，最清楚就是说刚才我看你们演出，确实把我感动的不轻，就像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看波尔玛的演出，
哦，
这是他原话，
这么高的评价，
就是。
我提出的版本是看到你们演出想起了第一次看 Clash 的表演，
包尔玛里，他说是包尔玛里，
评价更高，包尔玛里，
然后那个
包尔玛里 Reggae 还是，
因为他是一做这个公司在日本，他是做音乐进出口的，
哦，都可以，
哦，
都有
包尔玛里的音乐在日本就是他进口到日本的，
这么厉害，
啊，所以说他提包尔玛里是因为有原因的，
大牌，
对，
哦，
然后他把脑浊也进口到
日本、
哦，进口到美国去，也都是他来做的，
哦，
对，他来做这个方面的，而且确实很成熟，去。当时国内乐队都说白了都是在玩荷尔蒙那块状态的，也不懂音乐性，也不懂这个演出是什么东西，
嗯，
大家都在往上造就完了，
对，
一插一消叫下面就开始 POGO 了，
对，
但是我们进了国外以后一出去国外巡演才发现，哇操，摇滚乐应该是这样，
咱们这边差得很远，
然后我们巡演回来以后我记得特清楚，那个当时我们在豪运演出下面，我操，恨不得北京中国摇滚圈人都来了，
嗯，
都来看演出，然后一看，我操，嗯，好，脑浊现在变成这样了，
像国际化啊，国际化。
之前很清楚，但老人都知道，当时大家玩演出就画，恨不得画一圈儿，就
在
各自完成自己的东西就完了。那什么走位、
起范、
听，啊，各种蹦耍转，我操，
没有没有，
走位根本没有这套东西。当时脑浊演出，下面眼睛也都惊了，说：“我操，就都成这样了，
太棒了！”
确实是
洗礼了，就是，
学习东西去了，
嗯，
去学习了。而且确实脑浊那个 大步的那个前进，也是因为去
国外了，尤其在日本
长知识。
日本、美国属于这个现场之王，尤其日本乐手、日本朋克非常厉害。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从那个在一些小道的消息啊，或者拿到一些资讯，可以看到啊，就是会有一些比如杂志。或者一些比如录的录像带里会有传播过来，就是你们在那边的演出的一些现场和一个反馈，而且拿到这边，其实那个时候你们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就是九十年那么千禧年的一个时代一个标志，非常绝对是特别牛逼，太像样了，他已经是就是先锋，不聊音乐，先锋
造型
就是他妈阿司匹林先锋，
阿司匹林先锋。
这专治各种不服，
对，
确实是，
哎、是、
啊。然后当时我们确实去国外，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觉得哦，原来摇滚乐是这样的，而且当时我们就是跟着那些我们小时候那种打口袋的资讯，
对，
全是打口袋上那些明星见着真人了，就看他们演出，一起演出，跟打口袋那帮人一起演出。
有谁那时候？
当时 Rancid、
哦、
Noisefest， 然后 Offspring， 然后什么 Same、Dropkick Murphys， 然后 Steve Little Finger， 太多了。
哎我
操，太火
了！这全是几个美国在卖大口袋的见面了。
Hustle Kids 的 Business 全是各个音乐风格，就朋克有好多各种风格嘛，里头的全是拔尖的，我们都一块演过出。
哎呀，
当时确实学习不少东西，然后包括文化，而且好多当时我们这是因为那个年代资讯比较少嘛。
对。
像我们这个年代，就是七零后练琴的人，基本上都是从枪花开始听，然后哪玩
对对，
就是什么都听，
对，
都不像那没有那么那个
纯粹
学术性的去研究这个东西。一去国外，哇操，原来这个朋克分这么多种。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 emo 最特别火，什么 My Chemical Romance 也一块演过出，当时也都惊了，说
这么厉害，
哦操，可以这么帅啊，操！然后因为当时演那个牛逼的演出叫 Once Warp Tour，
嗯。
这个形式目前为止全世界好像只有这个美国在做这个，那中国就根本就不可能啊，就是因为有好几百支乐队一起做全国巡演。
是吗？那怎么演啊？这
他们以州为单位，就像我们省，
嗯、
哦，每个州的省那个省就是省会，
嗯，
就他们一般都在暑假，然后每天一个省会，每天一个省会，一连走一个暑假两个月，他们五十多个省会就全走完，然后所有人都开着大巴。巡演大巴、
哦、
我们就是万小乐队嘛，就开个万就已经很经营不错了、
嗯、
然后 Offspring 我震撼最大是、嗯、那 Offspring 开飞机、
啊、哎呦他那时候就飞机是吗，
人家真
打着飞机打着飞机
好歹伍德斯托克是吧，
必须打飞机，
然后
必须打飞机走，
牛逼的乐队就是一人一个大巴，他们乐手不
一个人一个大巴，太浪费了，
分开坐，一个人坐一个大巴，
是不是他们有矛盾？大牌乐队乐手，我就干嘛
拿范儿嘛？这东西
不是拿范儿，
人在里边得过日子，
除了司机就一个乐手，
人家得他妈得生孩子在里边。
大巴跟大巴是有区别的，哦、一般乐队能雇起大巴，就是里头就是上下铺，好几个乐手住在里头，
带厕所
哦，对，有那种
带厕所。人家大巴就里头就一张床。八那个酒吧
全是妞，
甚至是有小游泳池都有，就
游泳池大巴里还有，
对，什么都
有，
有
没有妞，有没有摇滚，然后到底
不是要那设备干嘛用的？
对、啊，
我知道为什么乐手一个人一个大巴了，毕竟乐手一个人大巴旁边还有很多配了很多妞主办方，一人得三四个，
对他都不愿意下车，演鸡毛也
谁都能上大巴。我记得特清楚，就跟我们一起，我们跟着一个美国乐队已经很牛逼，那个乐队叫 Dropkick Murphys。然后他们那个也是在美国，现在已经是算是差不多一线的那种朋克类的那种一线乐队了。然后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巡演的是2000年初的时候，叫那个信手枪乐队复出，在美国做巡演的时候，然后就点名 Jabberkey Murphys 跟他一起巡演。当时信手枪是道一，道二可能就是 Jabberkey Murphys， 然后还有个开场的乐队也挺有名，但是。我们就肯定轮不到我们去演了，我们只能给 Jabberkey Murphys 暖场，
已经很厉害了。
你知道他们拿范儿拿到什么地步？就是 Jabberkey Murphys 作为他们的每场的嘉宾，想要去大巴上都不让上，
是吗？
啊，按理说都礼仪嘛，一般都是哈、
啊、
一起巡演了，我操，哎，去大巴、大家认识一下，
串一下、
然后不让上，不让进都
，staff 直接拦了，老黑
直接拦了，中间哪不如你不能进。
我觉得你看人这履历，你讲讲你那个时候那个海外这块，
我就海外自费报一旅游团去的，一蹦蹦旅游团，我就
携程第一批，
还被人黑了。
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你拿范儿有道理，因为你资历在那儿。
对对对，
我操，你要说朋克。鼻祖，什么是鼻祖？雷蒙斯信手枪、
哎，
这叫鼻祖。脑壳那是头，那叫啥都啪啪的。
但是中国的鼻祖啊，中国。
所以说这东西是这意思，就是说国外认这个、
嗯、
台词论辈儿的话
论资排辈、
人家是真有认这个。最严重的是日本，
嗯，
按理说这个传统，因为中国人最认这传统，反而中国人现在反而不认这东西了。
嗯，
你说中国说摇滚圈说谁认谁谁谁谁服谁呀、啊？我操，现在小孩们狂，
人家现在就服节目，
打你都不错，
现在就是服节目，
对对对对，
节目为大，
对，而且人家人用钱打你，
对，
拿钱啪啪的
打，哎，现在真拿钱摔你，
摔我，抽我
啊，
给我美金，
但是
包我。
但我话说来，那个时候对于我来去讲，我了解脑桌啊，因为再去聊聊，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锋。为咱们为什么去这么去说？因为从他们那时候的造型和我了解到的那时候配合度，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应该是2000年初吗？唯一参加一次利维斯的一个广告是吧？
哦、
有一个
那个对
对，那个是有一个这，那已经就很牛逼了那种的。
我怎么听说那是出事了？拍完那广告，乐队他妈的好的分赃分赃不均了，
分裤子是吧？
这个是无聊军队，其实就因为那条裤子分的，
是吧？我听
他们我说，我跟你聊到这个点了，
把八卦聊出来吧，
对吧？我甩点。
其实要聊到这个，其实确实挺悲观的，就是包括现在，就是。咱就不提
这可以聊吧，
不提那个无聊军队了，咱们往前再倒一波，
倒一波，
就帮黑豹那一波人也一样，
嗯、
同其实面临是同样的问题。台湾人来了以后，
嗯、
我要包装主唱，
嗯，
我砸钱要做摇滚乐的时候、
嗯嗯嗯，
这个时候矛盾就出现了。
哎，
在哥几个穷的时候，怎么苦都能一块玩，这时候钱一出现，就人跳出来了，明白吗？敌人就出现了。当利益出现的时候，敌人就出现了。
对对，
无聊军队那次其实说白了，说难听点啊。道理也一样，
嗯
啊，另外一次广告，啪一笔$100,000往那一拍，
我
操！
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100,000
什么？2000年左右，
我四合院，
2000年，
那个时候真的是钱。那这个时候别他妈提摇滚乐，别他妈提我是朋克，都别都原形毕露了，全原形毕露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真正能定下来的人太少了，就是还是纯粹人那个年代还是有的，因为当时玩死磕的那个年代嘛，
嗯、
但纯粹人还是有的，不像现在了，
嗯、
现在哪有玩死磕的孩子，哪有那么纯粹，只能上节目，我操，我就是爷了，不上节目就是孙子，
嗯、
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嗯。
那个时候纯粹人少，但还有，但不像现在。但是我刚才咱聊到现在，刚才上综艺的乐队，有什么管你什么辈分不辈分的，我票房为大，对吧？我只要削尖脑袋，别管我背后干嘛了，我只要能上节目就行，就得了。
对对对，操！所以呢，我为什么说聊，等于就是那个时候就一下就软化了，把这个
对，就
把这个
关系都已经很微妙了，就变得大家其实就已经不太舒服了。后来就导致
各自的发展了、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其实这样的能。这样才能进步嘛，你才能革新嘛，
千禧年了嘛，
我所谓才能 update 嘛，才能会有一个新的东西，要不然大家那时候都在绷着，其实就像一股气似的啊，我们坐在一起嘻嘻哈，但是内心都会有一个自己不服的点，或者一个怨念，非得要喝到一个酒或者要一个事儿把这事儿炸开，弄那么不欢而散，反而没有必要。但我觉得金钱能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本质，我觉得这是好的，其实也是未来往后进步的一个开始嘛，
也是面镜子，
对，
是个面镜子。
完了后来就得又重新，
对，后来我那波人没法一块玩了，然后就阿兹猫就进来，然后把我受灾委叫过来、
嗯、
就变成了1999年底的老卓了，1999年底，然后我们就开始弄然后新专辑，然后马上就录，当时是东子阳光录的我们第一张专辑
啊。
就是等可能老人都知道他们是干嘛的，
嗯、
大家不过多的赘述
了，不科普了，
了对，然后这张专辑就被日本人给买走了，
嗯、
说哎，这张专辑太不错了，然后那个
这张专辑好，
可带劲啊，
可带劲，
直接弄到日本去了，
河南，可带劲，
反正这个美国人听了也牛逼，人那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特色，就包括现在我们调侃说什么嘎啦，说什么新裤子，什么口音不大舌头那种。其实那个在外国人听起来那是特色。我们这张专辑也是，那英文全是
啊，对，其实是这样，
全是
老口，
他们是英语，就是大家大概其实是个意思，就是谁也没人去听歌词那时候，就是你写成歌词了是歌词，你不说歌词，大家谁鼓你无所谓唱什么，说白了就是。但是外国人听了以后，哎呦，这有意思，这英语这么唱有意思。没有，我们当时吸引美国那帮人也是因为这个，说你们这英语太有意思了，
是不是就是中国的英语啊？
对，就中式英语嘛。然后我们邀请我们去，而且主动要当我们制作人，然后在美国录音，然后发了第二张专辑、第三张专辑都是在美国录的，然后声音的质感完全就是上了一个大台阶，对。
哎，我觉得这也是特色。其实就像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是，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喜欢日本有一个特别早的早期最早朋克，叫做 Michelle Gun Elephant
啊，
就是他这特别那大哥是一背头弄得跟上，他那歌全是嘟噜，就跟你看那商务组那节目似的，全是打嘟噜，但是就特别有样。
对，
我觉得就是那种 他不是鼓手是一个摩卡，但是那个就是一衬衫，我操，就是那种雅痞啊，咱说就是雅痞，让操一双匡威，我操，
有那风格了，
太帅了，我操，太有样了那种。
但是脑卓现在还属于 old school 风格，
哎，对，
依然保持 old school 啊。
对对，哎，咱就说这个风格开始讲，
说的 old school、
啊。那时候你看，我记得肖龙是这个豹纹是吧？那时候弄了一个，
那你叫豹纹也行，其实严谨来说长颈鹿的嘛，
啊、长颈鹿
格子的嘛，
啊，对，格子
豹纹是一块块、
啊，因为我是在99年弄了一个豹纹。
啊，你也弄一豹纹？
我是弄一圆寸豹纹，因为那时候我特喜欢罗德曼。
哦，罗德曼，
我就
罗德曼是豹纹，
我是弄了一个豹纹。
一块一点。
我记得香罗看我，他说：“我操，你这可以啊，
比我的强。”
不是，他还没弄，我99年弄，因为
你在他之前弄的。
我真的是99年嘛，那时候我染的，我是生漂了一个，我们那是新开一发廊。
你是脑龙卓，
我。我特喜欢这，我做了一豹纹、哦。后来我再看他说他是大格的，我以为他那也是豹纹。后来对你说应该是
长格子的，
对格子的
长颈鹿，
长颈鹿
格的。
对，还有咱又说到所谓的这个摸哈。就开始有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各种的哈就都出来了，是吧？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流
哈，
咱之前呢，咱们也聊过一个，咱们也自己身边的朋友说留过单排、双排、三排，
是啊，
三排，
对，
刺儿头。
哎，你留过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摸哈，就比较比较
刺儿的，
就是单排。
不是单排是单排，
哦，单
排是一排，还有一根一根的那种一排。
哦，就一柱一个尖一尖的啊，
五根
五柱是吧？
还有一排的都留过，然后还留过短的那种毛
啊，短哦。短毛啊，
但基本上我觉得比较适合我还是那
一根一根的，
一根一根的，
五根。
就
你现在几根？现在
五根，我现在五根，
就五根啊，
就是五个蛋卷安脑袋上那个
老五，
老五，
老五。
对，那个，然后那个，当时我们我记得特别清楚，去美国巡演的时候，我是那种五根的那种摩哈，然后贝斯手当时是释义东，已经是就是 David 后面的贝斯手叫释义东，
释义东，
然后疯狗乐队的啊，然后吸入进来了，然后他留是一片的，
哦，打单片
啊，然后肖荣弄了一个那个长颈鹿，
嗯，
然后那个，因为他为什么叫长颈鹿？其实当最得逗，他当时有俩辫子，小辫子，
哦，对，有俩小揪，
小揪，
然后那个格子就跟长颈鹿一样，长颈鹿不也有俩小揪的吗，
啊？
然后当时我们仨，然后在那个当时是许林是染了一个黄毛，然后等我们四个在街上走的时候，操，在纽约大街上走，美国人也傻眼，
也惊，
美国人也惊了，哇塞，还有这个呢！我因为我后来发现，确实是美国当时也看不见机关头，满大街找不到一个，
欧斯库也
就看见俩，还是俩中国人在这
边，说这是从困那边过来的吧？
为国争光了，
对，
真的是，那是当时朋克文化也在没落，但没有现在这么低啊！现在全世界的朋克文化都在往下走。
哎，但那个时候，比如你们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他们的文化还会有朋克的文化，还是说更进一步了？比如说开始引领的，
他们的朋克文化的那个巅峰已经过了。那就是90年代初，
对，我记得
那个年代是最最
CBGB 时代，
对，
所有的 CBGB 那更早了，
更早。
你这个不务功课，你
不是我说这最著名的
那。然后那个 MTV 台、Channel A 什么各种那种主流的媒体全部霸占了朋克音乐。那个90年代初的时候
啊，对。
到我们去的时候，2000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始没落，但是在 Live House 里还是很牛逼，
还会
火的。
是吧，
只不过那些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出现有一更新的，当时。各种主流媒体就放那种 emo 的东西开始流行的啊，
哦，对对，还有咱上说的就一些新金属、一些 new metal 的东西也出来了。
对，那时候，
就是，
那时候朋克已经开始不是潮流了，已经从峰顶往下走了啊。没像现在滑这么低啊，但已经往下了。但是你能看到那些那个乐队在线下的场地演出还是相当火的，还是相当火爆的。
哎，比如说，那比如再往后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选择过说放弃了？说啊，乐队要操这么干也，
没有没有，我这从来没有，因为就放，因为就也不存在坚持，因为我一直坚信一点，就是我喜欢一个东西，我去做它，就不存在什么所谓坚持。因为我爱他，我为他付出是应当的。坚持就是说你我操，我那太我明天就周六了，周五再上一天班，要
上班
坚持一下，
上班也坚持，
这是
上班很坚持。
我觉得那真是那叫什么来着？操什么来着？混底薪什么的，就是怎么说的那种，就是真的，那就是我觉得消耗时间，
是
真是消耗时间。
因为脑浊最艰苦、最艰难的日子就是肖中离队的那个，
哎，对对对对，
那个一个是很大的转折点。王健怎么就在那个时候就扛起了大旗呢？就你这个过程，
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就像你说这个扛大旗的这种，就我就觉得像野心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当时唯一给我最大动力就是歌迷，因为我看了上面回复嘛，歌迷好多歌迷就是在开着车刷到这个消息，说脑浊乐队那个
要解散
，然后直接夸打双闪靠路边就开始哭，
哇哇哭。
对，这好多歌迷给我发这种，我都当时我就感触特深，我就确实是因为。 这个乐队不仅仅我们哥四个人的青春负在里，二十年的青春，
是所有歌迷的青春，
这好多人的青春都在这里面。而且其实他，其实中国摇滚乐挺可悲的，其实朋克到现在为止能留下来的，就是因为好多人，咱们聊难听点，乐那个这个音乐不能养活自己的时候都抛弃这个干别的去了，
嗯，
等节目开始有了，这个摇滚乐开始哎好像要回温的时候又回来玩乐队了，
嗯，
好多人是这种玩法。其实说白了我瞧不起这样的人啊，
嗯，
因为最难的时候你离开了我们，当开始我们好不容易在耕耘，再把这个好比这是一颗苗子，我们好不容易把它长养大了，你回来过来摘果子来了，
嗯，
这样的人我其实说白了我看不起这样的人，
嗯，
而且我看起全是这些在苦苦耕耘摇滚乐的人。而且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没有几个人了，
嗯，
如果我不做的话，这玩意儿就死了，这个文化它就死了，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当时你们把我说的特高尚吧，我也觉得要留下太傻逼了，确实没有也没到那个层次，但我就觉得这东西不能让它死了，你知道吗？
朋克不死，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种感
觉。胖个 no die 嘛，
胖个 no die， 胖个 no die。
对对，
哎，看老吴配上那个有朋自远方来，这个毛巾很
有点意大利 mafia 的，
这一看就是有在样。因为这今天那个王健林先生给我们带来很多那个周边，
周边
周边也会送给那个什么，
送给你们真正喜欢脑浊的人，
听友吧，是吧？
来，咱们接着往下聊，咱们就乐队的内容，我觉得不用聊太多，咱们可以聊聊乐队中一些好玩的事儿
啊。
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了解一个乐队，可以去听他的歌，从他的歌曲里就可以了解一个整个的一个履历，
嗯，
所以咱聊点愉快的啊。
嗯，
刚刚聊的我看就聊到了一种特别的做那个这叫什么来的那个朱军那节目了，对吧？
真是要哭了，要
艺术人生，艺术人生，
我累了。
对，哎，
我还是
咱聊聊这个咱们这个在这个演出或生活中有些好玩的事儿，啊。
这次巡演，这次有朋自远方来的巡演，
或者以往的巡演有没有什么特别来劲的？我记得上次聊说有那个机关的这个不倒是吧？
对，因为
就是这个口号叫机关不倒 ，Punk No Die
是吗？
机关这是因为那个巡演密度大，因为脑浊巡演是国内密度比较大的乐队。
这次多少城市？这次
40个城市，
40个，
啊，
我去，
沙
县吧，
两个月，而且但是我们密度大，它不像好多乐队动不动我来个
周末
50场、100场的，那你就演两年，我操！但是我们是两个月，基本上一个星期要走4到5个城市，
这么
要演4到5个，每个星期都要演4到5个城市，
太狠了。
所以就是导致密度特别大。所以刚才我们说机关不倒也是因为这个，连着4天演出，
哇，身体，
因为我有时间。就能多睡会儿觉其实很重要的，然后我就把那个洗头的时间，因为洗澡很快，洗头很麻烦，
抓你的头发，
夸冲个凉，头我就不洗，直接躺上就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而且做头也会很快，
嗯，
因为头发基本上也是立着，稍微一加工作又变成一个崭新的了，
哦，
然后所以说我们把很多时间就省在这上了，能换了自己能多休息一会儿，
嗯，
所以说那种在密度特别大的演出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就是机关不倒，侧着睡觉，因为好多人纳闷你怎么睡觉啊？侧着睡觉不就完了吗？有什么难的？
你不翻身吗？你翻身就怎么别过去了？
哎呀，你睡觉死的时候无所谓，翻身不翻身，真就侧着睡就完了。这边侧一会儿，侧累了换那边侧，
哦，就可以了。
或者趴着嘛，就这样也就
对，趴着
就不能脸朝上睡觉。
就不能这样吧，
不能
这
样
了。
我估计压弯了，第二天一掰也值了。
这挺朋克的，这个哈，这。
哎，但是你说早期啊，我特想了解啊，你说早期这个头发是用什么这个工艺给弄成？因为这个我听说有个鸡蛋清，这个点，
我就用个鸡蛋清啊。
最早鸡蛋清，
最早那个时候90年做机关的时候，没有这些发胶这些东西。当时那国内的叫摩丝，还没发胶。
摩丝，
摩丝没信那个当时我们就。土法就是拿那个鸡蛋清把蛋黄避出去，鸡蛋清然后和白糖，
还和白糖，为什么和白糖呢？
粘度大
了，然后那个拿这个汁液去做这个机关
蜂蜜，
然后那个不那个都太招苍蝇了，你那个太招苍蝇
了，加点做冰糖葫芦呢。
而且我那个蛋清也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吹风机是热的嘛，你一定要掌握好那个时机，走不好的话就熟了，就基本上大白了，然后。而且特别是夏天，然后就容易招苍蝇啊，也会招苍蝇，
招苍蝇真会，
也会招苍蝇。
会有臭的时候吗？就是比如说
那个味道没臭到那个地步，但苍蝇能闻到。
就这么就是耐得坚持是吧？这个造型，
也
我觉得朋克这造型也是一种视觉，跟我们化妆时间差不多。我觉得他们也挺麻烦的，对，弄头发。
哎，你们那时候没有好化妆品，有没有糊弄过？比如
我也弄过大刺机关头，那时候玩视觉的时候也是根，但是我十几根更麻烦，我那属于 那时候头发比较密，对，那种，
那是拿什么？那时候就是有现在这些工艺，
就是拿没有，就是拿发胶摩丝生打
啊，就那种的，
那特麻烦，
就白泡的那种是吧？
好像是撸就撸起来，
那你那个还算好一点，有摩丝了那种摩丝，他那时候鸡蛋清那个，
他那时候更早，
对，那太
那穷嘛，没钱，
确实买不起摩丝。
我这个
那因为那蛋黄我们都扔了，我们都吃了，
蛋黄
那不能浪费了，
我操，那真是。完了后来等有了这些工艺，就一下我操就觉得方便了。
而且我们那个后来接触一些外国人嘛，演出人，我操，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就头发一抓一喷，一松手就立起来了。
那什么？那是
发胶吗？
发胶，
发胶吗？它
特别好，特别是国外有专门做这样的发胶，
这么硬
就是特别方便。就是你只要把那型抓好了，拿那一喷，
帮帮
松手就已经立起来了。
哎，对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咱从造型上来去说啊，除了头发这种大家能见，比如说你看很多人穿皮衣摇滚，都觉得一穿摇滚这个皮衣就是摇滚，但是朋克还不一样，得玩钉是吧？就全也是
钉
牌
吗？
说如果往细里分啊，就是你装不装钉，你穿在身上，我就知道你是朋克还是金属，一眼都能看出来。因为什么？就是朋克的皮褛啊，首先首先有个最典型的外观就是瘦款的，
瘦啊，
这个袖子这儿不是蝙蝠袖的。那种蝙蝠袖的都一般玩
机车
的，外国都喜欢穿那样的车。然后朋克是窄的，前后一样粗的袖子，然后修身的，
就小窄肩那种绷的那种。
然后呢，从拉链、斜拉的拉链，还有它这个两边小兜和那帕儿，因为好多 metal 的那个皮衣这儿有一个小跟皮带一样。
啊，对对对对
对对。
然后朋克的就是帕儿在两边，然后一般分两款，一个叫 UK Hardcore， 还有就 Clash 跟 Clash， 有好多款这种那朋克穿的皮衣，分好几款。所以说那个这个细分的话就太多了，就大概形状大家你就看袖子就知道了，最一眼最直观就看袖子，就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是朋克来金属的。
完了还有什么一些皮带钉啊，是吧？
对，装钉，然后就 DIY 嘛，
这
朋克的文化就是 DIY， 就跟我们做头也是自己做，绞头发推头全是自己弄，染头发全是自己弄，衣服改装皮衣上弄钉，然后牛仔服上也弄的，这还有印布标啊，上面缝。
因为朋克风格其实影射很多时尚界，像很多
哎，真是
艺人明星，其实他其实做摇滚，他其实就是他们不哈金属，其实就是走朋克风。
对对，很多的一些我看到的一些，比如一些
鹿晗穿过就
尖
儿的，
现在就全是得买，要么就是你看，其实
对，就是对伪朋克你怎么看？就是像一些流量
这个东西啊，我为什么最喜欢雷蒙斯，也是因为我在心目中我觉得第一个是朋克乐队就是雷蒙斯。那个信手枪虽然也在同一时期，但是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喜欢信手枪？因为信手枪就是一个时尚乐队，
哎，
因为这是 Vivian 他亲手打造的。Vivian 就是我跟你说的时尚教母，
对，徐若瑄 Vivian。
我们的所有的。朋克就我们这就主流圈的朋克风这个风格，就是从维维那边，他把朋克这个东西做弄到时尚界去了，然后导致现在就朋克也确实影响了一代人，包括对你的谈吐、你的语说话方式，还有你的着装、你的造型什么的，
是的，
就变成一种风格了，朋克风。那个时尚也是因为这么进去的，然后最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个乐队的乐手甚至都是他亲自挑选打造出来的。所以这个乐队为什么的生命力那么
短？练习生啊，等于是。Sex Pistols， 你这意思是练习生？
是这个，说难听点，真是这意思。
朋克，
因为选乐手的时候，当时有你们如果要专心点去，可以去查一些背后的资料。当时那个赛德怎么能进这个乐队，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后来
长得帅，
对，然后那个根本就不会弹贝斯。
我估计他是符合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一个乐队
鲜肉。
就是
然后威文就是看中了他这个，其实这小伙子挺帅，而且他看中了他这个，而且就你每个人都每个乐队有点嘛，说他这个红了眼和舞台上打歌迷啊什么，就其实都是有背后操守来支撑他去做这些事儿的。后来，但是他的当然后面别的事儿就不说了。然后就说这个说这个时尚也是因为这个，像我们说那个艺人们，包括那个我就叫甄子丹跟我穿那个，我当时穿那个
同款
的皮
跟甄子丹跟你同款，
那个
导着同款，
你也有那个，我后来还发过朋友圈，都那个微博我也当时也发过，我也穿那个皮衣，他也穿那皮衣，我发了一块，我说为什么同样皮衣我穿上是朋克，他穿上像是一个练舞的呀？
你敢说叶问？你
好多练武的就也有钉，中国古代也是大钉。
哎，我发现同样的衣服，不同人穿气质完全不一样。
肯定的不一样。
你看着这个王健林先生穿着跟王健穿着就是不一样，
就差这么一个林字了。
你说王健林穿着某钉皮衣，跟王健穿着某钉皮衣，
那我惊了。我觉得王健林穿就是终结者。
马云穿过好像，哎，马云穿过，我记得。
马云走过 rock and roll，
马云走过一 rock and roll， 演不出，唱飞得更高。我
觉得活嘛，你们这帮人嘛，对。啊，然后那个，那最早你们这么说，马三立啊，
哎，马三立走一个，
对呀、啊，
贝斯也穿过，
对，陈佩森那个电影，
朋克电影，
弄一个机关，
对对，
那个真牛逼。那你说说那个电影，那电影挺神作的吧？
那对，还行，咱先聊咱们的巡演的趣事儿，还没聊呢。
巡演趣事儿，
陈佩斯，
扯陈佩斯那儿去了。
我操，今儿采访是陈佩斯啊。
聊了老卓的
巡演还有什么有意思？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